各位投资者朋友，周一上午好，欢迎来到大摩每周一度的宏观策略谈。那我是中国经济学家蔡志鹏。那这周呢，由于邢总仍然是在差旅的途中，所以说仍然是由我代班主持。那总体而言，上周宏观层面是相对的比较波澜不惊。那中国方面，六月是进入尾声，那最后一批公布的五月的宏观经济数据，包括财政啊，包括工业企业的利润，它的增量信息相对比较有限。那所以我们就进一步的梳理了六月的经济和政策的一些高频数据，更新了我们的经济体温计。那海外方面，美国的 PCE 通胀基本符合预期，其中核心商品的价格走软呢，也是显示了可能关税的传导是接近了尾声。那我们美国的经济团队一直是认为年内不加息，那这个观察也是边际上加强了这个观点的确信度。那相对比较平淡的宏观数据之外呢，那上周关于贸易政策、AI 和存储超级周期层面仍然是释放了非常重要的信号。包括对于中国冲击 2.0 甚至是 3.0 版本的这个叙事开始涌现，哪怕欧洲本土的投资者也是开始担心新一轮的中欧的贸易的摩擦。那另一方面，苹果的大幅加价之后呢，也是引发了就市场对于短期 demand destruction 的一些担忧。那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很多的重磅分析师，那老阮毫无疑问也会一如既往的给大家带来全面客观的分析，特别是在外围市场波动加剧之下，中国市场是不是能够独善其身，是像黑楼一样，这个是显示一些黑楼资产一样显示一些配置的价值。那当然也包括上周美国之行的一些投资者的反馈。那我们请到了科技硬件团队的首席查理，也是讨论苹果涨价、存储价格以及需求风险之间的关系。那最后我们也是请来了医药团队的分析师 Alexis。那众所周知呢，其实医药生物行业在去年是迎来了自己的一波DeepSeek moment， 经历了一波所谓的创新引领的再定价。那当然过去一年呢，股价进入了一段的整固期和分化期，那么目前是否重新的蓄势待发，那这就是今天宏观策略谈主要的内容。那我先从宏观层面去抛砖引玉吧。那先讲中国经济，那我们从需求侧的一个观测来看，其实六月仍然是延续了四月和五月的一个走势，外需有一定的韧性，但是内需和地产链总体是偏弱的，而我们最近非常关注的财政的脉冲也还没有触底回升。那先看外需和高端制造业还是比较有韧性的，我们看到新兴行业的 PMI， 也就是 PMI 虽然说比前期是有所回落了，但是还是总体处于扩张的区间，新订单的这个指数也保持在相对稳健的位置，两者都是肉眼可见的高于2024年和25年两年的均值，所以说还是比较的有韧性。而从港口吞吐量、集装箱的吞吐量来看呢，虽然说五月和六月都有所放缓，但是这可能也不必然的等同于出口的明显走弱，因为呢，我们看到五月份的出口其实是仍然高增的。那主要原因是当前的出口结构中呢，可能是一些科技类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占比比较高，那这些产品可能部分呢是通过空运而不是通过海运去体现的，所以说这是外需可能也是仍然维持一定的韧性。那当然回到国内的终端需求来看，总体上还是处在一个偏弱的状态，包括二手房的成交是再次的是边际走软，这也是印证了我们地产团队之前比较谨慎的一个看法，也就是说当前的这个反弹可能并不稳固，整体的这个基本面仍然不支持大范围的一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走稳。而端午节的假期也是这个旅游的数据公布了，也是继续的呈现跟之前几个长假和小长假的一个基本的特征，也就是说人流还可以，但是呢转化成消费的这个倾向是偏弱的，大家都比较愿意出门，但是平均的消费转化并不强。而汽车和线上的家电的一些销售环比虽然说是比较符合季节性，但是我们也看到同比是还是受到了去年高基数的一个压制，所以整体来看我们觉得居民的就业收入预期包括它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可能还是比较慢的，所以说整体上消复的这个反弹的这个弹性仍然是不足的。所以回到政策，那我们这周可以的标题是等风来，那等什么风，是不是政策微调的这个趋势吧。我们认为可能到了下半年财政政策方面虽然说不会出现一个大的转向，但是呢它的一个落地的速度包括准财政的一些基建融资工具的落地速度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快。那我们目前跟踪的二季度的 GDP 是在 4.4% 的同比，而从对于需求端的追踪来看，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字可能都面临一定的下行风险， 因为四月的单月的 GDP 我们估计在 4% 左右，五月在 4.3% 左右，而六月可能没有明显的一个改善。不过考虑到在供给侧呢，一般有一个季末的月份会有生产冲刺的这么一个效应在，它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伴随着一定的短期的库存累积，所以说从生产端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还是能够暂时维持 4.4% 的这样一个二季度 GDP 的追踪。那不过考虑到这个 4.4 啊，是由于有着原油市场的冲击和财政脉冲大幅减弱的这个双重的这个压制，所以说这个数字本身可能也不能算是所谓的失速啊，但是我们也的确看到经济的内生动能，特别是内需，还是处在一个下降的通道之中，这也就意味着下半年的政策可能是需要迎头的赶上去给内需托底。那二季度财政的执行整体偏慢啊，政府债的额度相对于去年来说仍有比较高的比例还是没有去使用的，那特别是8000亿左右的准财政的基建资金也基本没有落地，所以说三季度的政策的重点啊，可能不是宣布一个大规模的新增的增量，而是把已有的工具去真正的用起来啊。那方向上可能主要的一个发力点还是新基建的投资，也就是说政策可能更多的去投向啊战略基础设施啊，包括 AI 相关的一些啊基础设施，电网啊，还有能源安全等等。那消费政策的底色呢，可能还是定速巡航为主。那前两天也出现了新闻，就是第三季度625亿的啊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这个中央补贴额度是落地了，那年化2500亿是比较符合预期，相对于上半年也是维持平稳的状态。那所以整体上整个政策当前的这个底色啊，背后还是有两个原因的。那第一呢，就是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经济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这个过程之中，那地产和旧基建还是在不断的下行的，因此呢大水漫灌的边际效应可能不高。那第二呢，决策层可能也不希望增长有比较明确的下滑，所以说还是短期希望能够平衡好稳增长以及服务长期的战略目标，所以总体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取向或者底色还是拖而不举。那货币政策方面可能主要还是起到配合的作用，当然它整体的货币政策的一个执行框架还是在朝着价格型利率型的工具去不断的过渡和完善。那上周央行也是增加了隔夜公开市场操作的这个逆回购的工具，那之前呢最短期的这个逆回购工具啊，它的操作期限是7天，那设立一个更短期的这个工具当然有助于更好的完善流动性的管理和这个利率走廊的一个进一步的稳定。那因为在过去的季末呢，资金面是容易短暂的偏紧的，但是这个7天的这个逆回购和2-3天的资金短缺啊，可能不是完全的匹配，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新设的工具还是能够让短端的利率能够更加的平稳啊。所以说总体来看呢，我们看到的是利率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正在完善，有助于利率的传导的效率，但是基准的利率可能在接下来几个季度还是维持按兵不动啊，这是我们的基准情形。那当前呢，是由于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一个双重的叠加啊，总体上呢，我们觉得贷款的需求是偏弱的，那边际的小幅的降息的一个效应是相对比较有限的。所以从政策方面总结来看呢，我们看到了是三季度以后可能政策微调的概率是上升的啊，形式上呢是以财政执行加速、准财政的一个项目落地为主，并不是大幅的全面的宽松。那我们也预计7月下旬的政治局会议会明确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倾向。那在这样一个大的宏观背景之下呢，贸易顺差大概率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的一个水平，那这是因为国内的储蓄率还是维持着高位啊，因为可能整体上就业市场相对的不稳，大家的信心偏弱，所以说储蓄率还是偏高的。但是在与此同时呢，投资是逐渐的乏力了，无论是地产和一些老基建的下行要处理很多存量的问题，还是说一些新经济方面的一些投资逐渐的产生了一些过剩，所以说投资方面总体上呢是出现了一些乏力的特征。所以说储蓄和投资的这个剪刀差，也就是从宏观恒等式上显示的这个贸易的顺差，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转型的过程中还是比较难回到相对常态的一个温和的水平，那这也是为什么中欧的摩擦会逐渐的升温的根本的原因。那当然除了内需偏弱之外，中国产业的一个不断的升级也是同时冲击了欧洲的一些传统的优势行业啊，使得欧洲的可能 是会对于这个贸易保护政策的一些偏好啊有所上升。啊，我们觉得欧洲的这个反应函数啊，可能也不是像过去一样比较零散的针对特定行业的或者产品的一些贸易保护措施，而是正在逐步的制度化、体系化。那过去大家比较关注新能源车的一些反补贴，那我们觉得现在欧洲的整体的一个贸易工具箱呢是变得更广。那除了反补贴、反倾销的一些措施之外，还有一些基于对等原则的国际的采购的机制，包括碳边境调节机制，以及一些在本地销售的所谓的本地含量的要求啊，也就是说要在本地销售，可能这个产品的一部分的附加值啊是需要在本地啊去创造的。那所以说这些比较系统的工具箱，我们觉得可能在接下来几年还会进一步的慢慢的完善。那具体到什么行业可能容易产生摩擦，那我们觉得是当前欧洲可能仍然有比较有竞争力的，但是可能逐步的在被中国挑战的领域是最容易产生摩擦的，那包括汽车呀，包括机械和电器的设备、化工以及一些基本的金属原材料。那这些行业可能既涉及就业，也涉及产业安全和战略的自主，所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或者说更容易成为欧洲政策工作箱的一个啊瞄准的对象。但是我们总体上不认为中欧会走向所谓的脱钩，那欧洲本身自己也是反复的强调是去风险而不是脱钩，所以说更可能的路径主要可能还是所谓的制度化有所升级，但是边界相对的可控，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欧洲还是比较依赖中国的电池啊、稀土啊，包括清洁能源的技术供应链，那中国也对欧洲的农产品、酒类、航空、奢侈品等领域有一定的反制的工具，所以说双方都有一些筹码，也就是说贸易摩擦整体升级呢，它也有双边都有一些约束。那话到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我觉得近期可能还是可控的啊，虽然说贸易摩擦可能会拖累部分行业的一些情绪，但是很难立刻打断中国出口整体的韧性。而从长期来看呢，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贸易流向和生产布局的一个重组，包括中国企业可能加快海外产能的布局，供应链的绕道，特别是在欧洲本地去加强投资，去保留市场的准入等等。所以说这个在长期最终调整的结果也许不一定是中国贸易地位的显著的恶化，但是呢整个价值链和利润分配的方式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所以说针对贸易摩擦是否会制约双速经济，那我们的答案是短期对总量的影响是比较可控的，但中长期呢它的结构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那最后就是关于人民币，对吧？因为最近呢可能无论是海外的智库啊，包括像欧央行的主席，可能都对人民币大幅的低估啊去做出了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表达了一定的不满或者一些所谓的 grievance。 那在我们看来，就像刚才提到的，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是在一个经济转型的阶段的一个时间段里面会维持一个相对更高的贸易的顺差，这可能并不是完全由于中国主动而为之，而正因为所谓的贸易的顺差包括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恰恰是部分反映了中国的经济的一个结构调整，所以说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呢，让人民币的大幅的升值可能也未必是一个最合理的一个政策选项。所以说针对人民币的汇率，我们还是维持我们之前一向的观点，就是觉得在短期或者中期有一定温和升值的空间，特别是这样的一个温和升值反映了在过去22年到25年整个汇率特别是实际有效汇率的一个大幅的贬值。那在这个硬币的另一面，就是说在这个经历了几年的一个大幅的跌幅之后，短期可能也有一定的回补的空间，但是呢我们的确也不认为在整个国内的内需仍然偏弱，整个经济是处在 K 型分化比较严重的这个当口呢，去大幅的升值汇率对经济有任何好的作用，我们觉得这不太能够帮助中国经济所谓的朝消费再平衡，而更可能的一个结果可能是中国整体的一个经济的增速会出现一个比较更大幅度的一个下滑，去被动的去让整个市场出清。那这样的一个结果也许并不会是北京想看到的啊，所以说我们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观点总体还是一个温和缓慢升值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路径。那我就先从宏观层面介绍这一点，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 Laura， 因为从年初至今呢，可能中国的市场虽然说有亮点，但整体的表现相对是偏弱的，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何时会出现拐点，那包括在全球市场波动加剧的时候 啊，中国的股市如何走啊，以及连续几周海外路演有什么收获。那我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 Laura。
好的，非常谢谢志鹏，也非常开心本周一终于可以回到办公室，和我们各位投资人朋友们一起做我们的周一宏观策略谈。过去的一周半呢，我是在美国进行路演，也覆盖了东西海岸。西海岸呢，主要是大家可以想象的，以偏重科技投资和这种新质生产力投资的这种硅谷一带的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为主。东海岸的话呢，我们也覆盖了波士顿的很多老牌的这种公募基金，同时纽约呢，我们也接触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包括量化基金啊、宏观基金啊，还有各种不同策略的对冲基金。所以我觉得这一周半的整个行程满满，同时收获也是非常丰富的。今天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收集到的很多全球最大的一个资本市场美股的这个市场的投资人目前对中国的看法。首先先说结论啊，我们这一次呢，感觉应该说是投资人，美国投资人对中国市场的兴趣是比我们预期的要更为好的。因为本身的美股今年全年总体表现相对比较强劲，还有呢和美国的超级人工智能周期相关联的，我们亚洲之前我们提过很多次的这些有邻的市场们，包括台湾市场，包括日本市场，包括韩国市场，之前都有很多无论是个股还是主题性的投资机会。那中国市场呢，确实年初到现在相对表现是比较疲弱的，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对中国市场，第一是缺乏比较持续的关注，第二呢可能会认为没有什么亮点，然后美国本身市场现在它自身波动率在过去几周呢是有提升，有霍尔木兹海峡虽然谅解备忘录签订之后呢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包括接下来的通胀和美联储的政策，还有新任联储主席 Kellen Walsh 他到底是鹰派或者是说鹰派中的鸽派还是鹰派中的鹰派，以及他接下来对整个的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和对美国股市的影响，在叠加中期选举呢，应该说是我们也觉得美国市场投资人可能对本土很多的 development 一些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不穷的事件可能关注点会更高一些。但是首先呢，我们的会议排得非常密集，第二点呢，我们发现投资人对中国的市场的关注度和热情是相对比较高的。这里有几个主要原因，第一点呢是因为从年初到现在集中赚钱的这种机会比较高的主题性的投资机会呢，相对它的赛道是聚集在超级人工智能这个周期里的，这个大家都应该是知道的。那这里面呢，尤其是在我们的亚洲和新兴市场地区里呢，我们之前多次的分享也讲到过了，它在个股的层面是高度集中的。那这也就导致了其实很多投资人出于他本身投资组合的一个管理和风控的角度呢，有一些股票已经超过了他单一个股持有量啊，在整个投资组合里占比的这样一个比例。所以呢，这些投资人确实是需要去看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分散投资的机会。那这里面当然我们中国很多大盘的科技股还包括一些其他的相关的股票呢，年初到现在因为表现相对比较差强人意，它本身的市值啊和流动性啊等等都有一系列的缩水，也在目前的全球投资人的投资组合里的占比是逐渐下降的。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作为一个投资的目的地，以及中国所能够呈现的不同的各国的投资机会呢，确实是从分散风险或者是说从更加对自己的组合进行一下 diversification 的这样的目的来讲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有道理的，比较 make sense 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是基于一个很简单的考量，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确实是滞后于整个新兴市场，然后尤其是我们亚洲东亚这边几个相关联的市场或者是相邻的市场的表现时间也已经蛮久的了。那大家呢开始去思考是不是会有相应的这样的比方说均值回归的机会，或者是说作为一个后来者去迎头赶上的机会，所以会觉得就是说现在可能也是一个重新去观察和去试探的一个好机会。那第三点呢，其实是跟我们最近一两个月呢这个消费 和一系列的国内的一些这种应该说是支出的数据，大家可能看到了一些疲弱的迹象，我也因此呢引发了很多关于接下来政府是不是会有大规模刺激，尤其是在消费方面会不会有类似于Bazooka这种政策出现的可能性。那这样呢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有一些比方说这种国内消费端的或者是之前受通缩困扰时间很长的一些板块，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反转的这种非常快速的反转的机会。所以叠加这样几个理由呢，我们看到投资人的问题还是非常多非常踊跃的，同时呢在对中国进行重新的这种更深层次的介入更大规模的介入的这个层面的兴趣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这并不代表啊这种重新介入是一个迅速马上发生的一个事件。刚才我讲到的无论是从一个投资组合更加标的分散化的角度，还是说一个落后的市场是否在某个时间点可以迎头赶上，还有第三点就是说是不是政府会出现一个大的 Bazooka 这样的一个刺激，以至于之前落后的一些板块呢忽然会有一些市场没有计入价格的一些新的这个利好出现。这些实事求是是说，第一个我们对于第三个问题就是政府是否会施加大规模的刺激，我们的答案刚才志鹏也讲到了，包括前几期我们在宏观策略谈里边也充分交流了，就是说我们的答案其实是一个否定的答案。那在第二个问题呢，比方说是不是简单的因为之前表现比较的不理想就会出现均值回归，就会出现一个后来者赶上甚至是居上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那我们觉得也要多方面的考量，而且基本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从估值上啊，虽然中国市场在过去长达半年之久至少一直是相对表现比较落后，但是估值我们不认为它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便宜就是说可以闭眼去买入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过去几年跟大家多次的交流过，就是说如果说一定我们要指出一个 magic number 就是一个魔力数字，民生中国指数到底它的估值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认为它短期反转的可能性是最高的呢，那这个估值基本上一定要下到9倍之下，甚至是在8倍左右呢。历史上啊，我们过去20年的一个民生中国指数的指数的一个交易历史来看呢，基本上每次在8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前瞻性市盈率，市场确实是在迅速的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出现拐点和出现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修复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那之前几次比方说包括2024年的924行情的前后，包括2025年1月份的 DeepSeek 的 moment， 然后再向前之前翻呢，比方说我们在这个2022年年底我们的这个疫情最终放开之前的一段时间，甚至我们还可以再向前翻2015年股灾之后2016年年初前后等等，其实历史上是有几次，次数不多，因为刚才我们讲了二十年可能是单只手数得过来，但是八倍左右的 PE 呢，我们会觉得是一个我们觉得更有说服力的一个数字。那目前民生中国指数它其实还是交易在11倍左右的市盈率，所以我们觉得呢，即使之前表现相对落后，但是从估值来讲，我们不认为中国市场已经去到了一个极度便宜的这个水平，我们也不会以此为理由去建议全球投资人在目前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深度的介入。那第三个就是也是我刚才提出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说是不是从一个分散投资的角度中国是一个好的标的呢？那我们是这么看的啊，就是说本身我们其实一直强调就是说中国是全球人工智能超级周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不认同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是全球的这个人工智能超级周期里边被忽略的，或者是说被漏掉的一环，我们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 crucial 非常重要的至关重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这里面呢，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我们关注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个技术国产替代的主线，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和能源的超级周期里，中国所处的在产业链的哪一个位置是全球里边不可替代的。那这样的去寻找自己独特的优势，我们觉得呢接下来无论是从收入啊盈利啊以及在海外扩张的这个速度来讲呢，进一步上修的空间都会非常之大。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是我们强调技术国产替代这里面的半导体和相应的一系列科技硬件的这个敞口， 以及呢在全球超级能源的这个周期里，比方说这个电力相关的一些这个提升效率和提升这个自主性的一些设备啊、零部件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推荐的。那这一次呢，我们跟投资人也是做了类似的推荐，也得到了很多认可。同时呢，我们也在其他的一些介绍中，比方说中国目前在全球的一个能源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重新审视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摩根士丹利对接下来两个季度左右的这个油价的预期呢，还是在美元比方说80到90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呢，我们是认为相对有一些大家可能认为是传统能源的一些个股标的呢，比方说在中国的这个情况下，我们的煤炭啊，它是不是其实是可以起到一个化工产品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从成本结构上其实可以重新突现的一个有力的这样的一些生产方式和这个产品出来。所以呢，我们在在差不多两个季度之前，我们是把神华放到了我们的 focus list 里。那这个观点呢，我们在跟美国投资人交流的时候呢，大家也觉得非常新颖，然后呢也觉得非常认同。包括呢，我们也聊到了，比方说全球对铜和金接下来的一些价格的走势，以及当然的这些大宗商品从美元强势弱势的角度呢，它短期可能还有一定的波动性。但是呢，本身铜和金是我们全球摩根士丹利从大宗的角度来讲最为看好的两个金属。那这样呢，比方说像紫金矿业这样的股票呢，我们还是坚定持有在我们的我们的这个投资组合里边。所以这些呢也得到了很多全球投资人的认可。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强调啊，我们是从去年的六月下旬就已经建议全球投资人把投在中国的钱更多放在 A 股市场里，而从港股市场逐步的撤出。那当然呢，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这个 call 啊已经长达一年之久。总体呢，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 call 的这个时间点的把握以及方向的把握呢还是比较好的。那当然随着这个时间的逐渐推移，我们当然也要考虑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和背景下，我们有可能要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进行调整。就是说什么时候港股呢有可能它在一系列的条件的满足下，有可能开始重新跑赢 A 股，产生一个这个补涨的一个效果呢？那我们呢，我们是看接下来两个月有一系列的事件的铺排和这个发展是有可能给港股市场带来这样的一个窗口。一个就是二季度的季报期，也就是八月份前后这段时间呢，是我们认为电商板块它有可能会体现出来比前几个季度的这个季报可能会体现出来一定的触底反弹的效果。这主要是基于我们看到四月中旬开始呢，在电商板块反内卷和反这种恶意价格竞争的这个措施出台之后，我们是觉得对电商板块的几个大的公司它的盈利的业绩呢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正面的影响，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认为在三季度呢，很多人工智能相关的大模型公司，包括我们的互联网大厂，都会推出自己新的大模型的版本。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否能够有新的大模型，它的效能，它的 performance 表现足够优秀，可以能够让投资人群体认为这是 money well spent， 也就是说大规模的资本开支，这个钱是用得其所。那我觉得呢，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比方说之前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市场在传闻腾讯有可能把 agent 的这个功能加到这个 WeChat 的生态，微信生态的时候呢，市场的反应是非常正面而积极的。那我们呢也是特别密切关注接下来会不会有相应的一系列的确定性的消息释放出来。那在几天前呢，这个 Bloomberg 彭博其实也是发表了一篇文章，也是在讲说腾讯有可能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功能的内测。所以我们是觉得就是说目前我们不做这个观点的调整，但是我们反复强调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两到三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比方说我们展望到八月份呢，如果刚才我们预测的比方说盈利的一个触底反弹的一个拐点，以及呢我们的互联网大厂和一系列的这种大模型公司释放的新的大模型的版本，能够让全球投资人对中国在人工智能资本开支方面的这个取得的进展和效率呢重新提升信心的话呢，我们会觉得对港股在这个漫长的一个长达这个接近一年的一个相对滞后于 A 股的表现之后，是不是可以出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拐点， 然后再可以迎头赶上，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去重新审视、重新布局的时间点。但是短期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稍安勿躁。那最后也讲一下，就是说全球目前股市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啊，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健康持久的中国股市呢，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巨大波动而且出现剧烈调整的一个全球股市，因为这样呢会对投资人的一个风险偏好和他的这种风险的一个情绪呢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那目前呢我们是看到比方说美股的剧烈波动，是不是就是说这意味着一个超级的一个大的调整，接下来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风险呢？那我在美国的时候也和我们美国的策略团队一起做了和投资人的这样的一个团体交流，那我们的判断呢就是说今年全年美股的它的盈利最终的体现的一个结果呢是会一直超出市场预期。那我们觉得基本面才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持续带领股市上攻的一个因子。那这个因子呢我们是非常看好的。短期我们认为呢流动性可能稍微有一定程度的紧张，然后大家对美联储接下来的政策。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一直到七月份呢可能因为流动性的一些波动，市场都还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动性的上升。但是如果从六到十二个月的维度来讲呢，我们总体认为就是说需要过于担心或者是说极度降低风险偏好的这种需求呢并不是说特别严峻。那因此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呢，总体来讲就是说全球投资人的一个风险偏好 again 在六到十二月的维度相对应该还是对风险资产也就是股票资产它的配置的需求还会比较旺盛。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比方说我们的 A 股坚持去多关注一个是技术国产替债，还有一个全球超级的人工智能和能源的这样的周期的受益股，然后还有呢也关注一些 A 股到港股进行两地上市的这种优质公司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释放出来的新闻，这些呢这些上市的这种两地上市的机会呢我们也觉得会是比较好的投资标的。然后同时关注刚才我讲到未来两个月港股这边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的反转的事件的发生呢，我觉得会是接下来最好的一个投资的方向的把握。今天我们的分享先到这里，时间交还给志鹏，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劳尔总，也是非常全面的介绍了过去两周的见闻，包括海外投资者对于中国的兴趣好于预期，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考虑到现在的部分交易非常的拥挤，所以说对于投资中国反映了它的投资多元化的需求，包括均值回归的一些考量，以及对于潜在的政策刺激的一些 speculation。 当然劳尔的回答也是非常的清晰对于第一点呢是觉得中国是一个 AI 周期的也是一个重要的玩家，当然中国的一些国产替代包括在整个 AI 产业链中它部分上下游的一些不可替代性可能是更具投资价值的。那对于均值回归的考量，劳尔的分析是觉得当前中国MSCI 名胜中国指数当前的一个 PE 水平可能还并没有一个很强的 conviction 会做到一个所谓的很快的一个均值回归。那对于政策的 speculation 刚才劳尔总的介绍包括我们宏观的观点也是可能短期不太会有一个所谓大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转折。那也提到了接下来两个月可能是港股潜在的变局的一个观察期。那对于全球市场的波动主要的观点还是觉得因为基本面的很强，所以说它更多的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而中期包括6到12个月的整体的中枢水平还是会比较的强劲。那这是劳尔总的今天的一个分享。那刚才线上有一个投资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看到了央行其实在隔夜逆回购操作的这个过程中它并没有公布它的操作的利率，这是为什么？那我的理解呢，这主要还是因为当前七天的逆回购仍然是官方的政策利率，所以说他只公布了七天逆回购的操作利率，而不公布隔月逆回购的操作利率，可能还是想进一步的明确整个政策利率的地位，其实可能并不需要过多的解读啊。那这是关于这个投资者的问题。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 Charlie。 那因为上周苹果电脑的加价的幅度和广度毫无疑问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如同一个平地惊雷。那一方面这一次的加价当然是印证了长期的一个叙事，也就是说 AI 的投资非常火热，并且已经剧烈的挤压了全球的内存和储存的一个产能。当然另一方面它也引发了市场对于下游需求被破坏的一个短期的担忧，所以说短期的市场的波动是毫无疑问的加剧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投资者应该如何的配置，它的节奏应该是怎么样的？那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 Charlie。
好的，谢谢志鹏。对，那我这边的话就是 summarize 一下我们 global tech-in 的一些 perspective。对，那的确这个从新闻看起来的话，那的确看起来是有点surprise 嘛。不过从 tech specialist 的角度看起来的话，像 Avery 我们的Apple 分析师认为这个其实是已经在预期内的。对，那的确 Apple 已经是拖了至少两个 quarter 才去反映这个成本嘛。对，那我觉得 fair to say 应该是说对 tech specialist 这个涨价在预期内，但是对于这个 retailers 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心理上的冲击。那我们的看法就是说对一些这个Prada 它如果就是有这个 pricing power 或是价格弹性小的，那比如说像 Apple 它的 brand image 就是很强嘛。那现在大家有在讲说这个像这个一些 game console 像PlayStation 啊 Xbox 也可能会跟进涨价。那我觉得对于这些 hardcore 的 gamers 或是Apple 的 users 来讲的话，那这个其实转价是有可能的。对，那所以以 Eric Woodring 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认为就是说不仅这个 cost 可以 pass through， 那甚至连margin 都能够去sustain 嘛。对，那不过我们这边的话还是一再强调，就是说前提是这样的 brand 或这样的产品它是有一个pricing power， 有一个 brand image。那相对来看的话像我们看到了其他的这个大中华区硬件的板块，那像 China Smartphone 的话，那根据 Andy 跟我这边看 MediaTek 的一些观察，其实 China Brand Smartphone 的话，其实今年的这个量比年初又下修了嘛，可能一开始我们看的是 China Smartphone 大概是 down 15% year on year， 但其实进入下半年的话不管 MediaTek 它的这个chip 的 shipments 或一些就是 China Brand 的 shipment 的话，其实是比较不如预期的。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在tech 上面的确是有出现一个两极化的现象，那就是说高端的品项呢基本上价格弹性低，那这个出货量量也比较小但是就是说比较中低端或品牌的这个没有到这么高端的话，那这个其实是越有受到一些负面影响。那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消费类自己本身有些此消彼长嘛，可是如果从整个 global tech 来看的话这个 AI 的 demand 尤其是 AI infrastructure 它对于存储的消耗的话，它还是远远的超过这个消费类的这个 downside。那Joe Moore 在他美光的这个 earning 的 comment 来讲的话，他是说至少这个在2027年甚至 beyond 2027就是整个 AI 的 demand 还是much bigger than 这个所谓的存储的这个供应。对，那的确投资人也会问到说，那中国的两存的话也即将上市嘛，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global 的这个 supply。 对，那以我们最新这个China Semicap 的这个调研的报告指出的话，其实的确两存的扩张的确节奏也是蛮快，但是相比于这个能够贡献global additional supply 还是有点杯水车薪就是了。对，所以总的来讲的话，我们对于 Apple 的这个供应链或是 Apple 本身，我们还是比较正面一些。那对于这个其他消费，比如说像是China Smartphone 的话，这边的话我们看起来的确是有受到影响，但整个综合来看的话， Memory 现在除了 Demand Driver 其实是所谓的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嘛。那所以我们最新对于大中华区一些存储供应链的这个估算的话，就是说以 Daniel 最近上礼拜五发的报告，这个Old Memory 就是说下半年的涨价预期，那第二季的话 DDR4 还是会涨价DDR4 跟 DDR5 还是涨价 20-30%， 那这个的确还是比两个月前的估计还要高嘛，那时候觉得第三季的涨幅可能就是 maybe 5-15% 之间。 但是第三季涨幅其实比较高。那Daniel 最更指出就是第四季的话，这个 DDR4 的价格还要再涨嘛。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行业的基本面，或者说从这个存储价格的涨势来讲的话，我们觉得都比这个所谓的不管是市场的忧虑那更乐观许多。那所以在这个节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科技硬件的话还是值得投资人在这个点的话去买进。好，那我就把时间交还给志鹏，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乔李总，也是非常客观的分析了这次涨价的一些影响吧。包括在这个终端，特别是消费端可能是此消彼长，高端的影响因为价格弹性偏低影响可能比较小，但是中低端呢一些因为受到涨价的影响呢，它可能的确会面临一些需求的毁灭。但是回到了所谓的存储超级周期，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企业端的一些 AI 相关的投资仍然会继续的持续下去，并且大幅的跑赢所谓的消费端。所以说我们大摩对于整体 AI 包括存储超级周期的这个判断是仍然是非常的坚实的。那最后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生物医药行业分析师 Alexis。 那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行业在去年也是迎来了自己的 DeepSeek moment。 那么在这一年的时间包括创新的动能有什么边际的变化，出海是不是动能更加的强，包括股价在经历了这个分化和整固之后是不是迎来新的配置机会，以及呢可能最近投资者也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在中欧贸易摩擦加剧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那这些在生物医药的板块可能会如何的体现。那现在就把时间交给 Alexis。
哎，谢谢志鹏。大家好，我是 Alexis。那今天借我们这个宏观策略谈的机会，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对中国医药板块基本面的一个追踪，以及下半年的一个展望。那包括近期我们在上海也是举办了一个针对中国和海外药企合作的一个医疗板块的一个峰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主要收获以及近期路演的反馈。那刚刚志鹏总也提到了这个中国的医药板块其实在沉寂了将近四年之后，在去年迎来了一个爆发性的一个 DeepSeek moment 回弹。那主要的驱动力呢就是中国创新药资产的一个通过business development BD 的形式进行出海。可是到26年开始呢，板块的股价表现其实又是明显比较疲弱的。那这里边除去一些板块轮动的因素之外呢，其实我们也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基本面的一些边际变化，尤其是在出海这方面的一些变化。那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两张图片，是以年和为维度和以月为维度，我们看到中国创新药出海的一个交易总金额的数据。明显去年2025年交易总额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1300亿美金以上的一个体量。但是其实我们在2026年前五个月的这个整个行业的交易总额也已经达到了接近800亿美金的一个水平。也就是说在去年这个很高基数的一个基础之上，今年还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去超出去年的这个出海金额的这个基数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性和这个交易的体量其实是超出了很多投资人包括我们自己之前的一个预测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分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端午节前我们在上海呢也举办了第一届这个 MS China Biopharma Symposium。这个策略会呢其实跟我们大部分针对二级投资人的策略会有一点不一样，它是针对医药公司的 BD 交易为目的的一个主要峰会，所以来参会的主要是这个60多家头部的中国创新药企业，以及20多家跨国药企的这个asset sourcing and evaluation team 的这个全球或者中国大区的这个业务负责人，还有一些 PEVC 的这个医药领域的投资人等等吧。那我们觉得这个峰会我们参与下来呢，这个take home message 其实是跨国药企对中国创新药资产的一个认识和认可程度还是在不断加深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欧洲的这个药企啊，有提到说他们比如目前中国本地的这个 asset sourcing 团队现在是5个人，他们希望可以扩展到15个人左右，以方便这个更系统更全面的去寻找资产。那另外呢也有一些比如说跨国的这个欧洲啊美国啊日本的药企都表示要在中国地区的这个资产去 倾向更多的这个资源吧，以及这个提供更高的这个 incentive 和 KPI 等等。我们觉得这些evidence 都表明这个跨国药企对中国创新药资产的这个兴趣和认可，包括他们的整个的这个balance sheet 也支持他们持续在中国去寻找创新药资产的这个交易机会。那另外呢，边际变化就是从资产的类别来说，其实过去的一两年我们看到啊，第一批出海的创新药大部分集中在几个特定的领域，比如说 ADC, 比如说双抗，比如说 GLP-1 等等吧，这些也是一些相对更成熟的这个作用机制，以及更直接受益于中国的这个临床以及所谓 bioengineering capability 的这些细分领域。那其实过去的几个月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创新 2.0 的时代，有更加多样化和更加早期的资产在进行出海，包括比如说针对呼吸疾病、自身免疫疾病、心血管疾病等等，那也包括更多的技术平台。我这边就不这个 go into detail 了。但是从阶段来说呢，我们也看到啊，早期这个现在的交易从比如说临床阶段也开始向前进入到了一些更早期更新一代的这个资产的这个交易，这也就表明了跨国药企在对中国创新能力的这个认可上，其实已经不仅仅是说中国可以提供更快更低成本的一个临床，更有更多的这个对早研平台和技术的一个认可和关注吧。相对应的来说，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BD 交易的这个模式也在多样化，比如说以前更多的是一个直接的一个这个 IP 出海，把这个全权的这个后续开发的工作交给海外的厂商，但是从过去几个月来看，我们看到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叫 NewCo 或者 CoCo 的模式，也就是说 Co-development 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中国的企业在这里面一方面啊，意味着它要跟海外企业做一个更长期更深度的绑定和合作，也意味着说更多的中国的创新药企有意愿和能力去进行这个不光是 reward sharing, 也是更多的这个 risk sharing 的一个 appetite。那第三点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不可避免要谈到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板块在五月份开始出现的一些新闻上可以看到的一些变化吧。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的媒体，我们都看到其实五月份开始出现了一些限制中美创新药交易的一些探讨。但是我们团队其实近期在这个亚洲啊，包括我们这个 biotech 分析师在海外路演下来，其实感觉到大部分的投资人一开始是对政策的不确定性有一定的担心的。尤其是亚洲这边的投资人对国内政策的一个不确定性是有担心的。但是其实五六月实际的这个 BD 情况我们看到其实又实际上创造了这个月度啊接近新高，那其中也不乏有几笔和跨国药企，包括美国跨国药企这个上百亿美元资金体量的一个大型交易。而且上个星期我们也看到啊，国家的商务部也是发布会上重新讲到了这个对外资参与中国创新药发展的一个总体的支持态度，所以这个也是从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投资人包括行业内的人士对极端情况发生的一个顾虑。那美国那边对中国创新药潜在威胁的探讨其实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那大部分投资人也理解它的这个政治考量。那从商业的层面来说，其实过去来来回回的这个政策的变化当中吧，也看到其实可执行性包括执行的方式和时间点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跟投资人沟通下来，大家反而对美国这边的一些关于限制中美创新药交易的这个探讨其实担心反而不是特别多的。那最后呢，其实想提一下国内的创新药的这个政策环境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整个刚刚这个志鹏总包括罗尔总也提到了，其实国内的宏观环境还是并没有一个质的一个改善吧。那国内的整个医保基金呢，作为社保基金中占比第二大的一块，其实也还是面临着持续的一个资金压力的吧。那整体的盘子还是比较有限的。不过至少在这个医保支出的这个方向性上呢，我们也看到了通 通过这个所谓腾笼换鸟的一些倾斜，也从其他的比如说仿制药呀、检测呀、医院改革等等方式吧，尽量给创新药在国内的销售提供了一个稳定增长的一个空间，让企业呢有机会去反哺这个研发的投入。所以综上所述，我们觉得医药板块整体的这个基本面还是比较健康可持续的。那不管是从需求端还是从供给端，都有这个结构性的持续的这个进步吧。但是确实短期之内也提到了刚刚有一些地缘政治的一些 headline risk， 以及呢在这个夏天的这个七八月份，其实整个的这个全球医药行业是没有太多的这个重磅的大规模的临床数据读出的。所以我们路演下来，很多投资人给到我们的反馈是有这个意愿，但是呢也没有特别急切的这个大规模布局这个中国创新药的一个就是立刻的一个需求吧。所以我们也是期待有一个更确定的一个板块催化呀、政策不确定性的落地啊，包括这个利率环境的一个更好的 visibility， 或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拐点吧，可以带来这个更可持续性的一个资金回流到创新药板块。那我这边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志鹏。
好的，非常感谢 Alexis， 也带来了非常全面的分析。那所以说今天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宏观策略团就告一段落。那总结下来，其实从宏观层面还是等待政策的调整，因为从各个高频指标包括我们的经济温度体温计来看，整体上还是比较保持的相对的平淡。那从投资的层面，中国的资产的配置价值毫无疑问在那边，但是也许还是要等一些契机特别是像这个宏观层面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企稳。科技硬件行业层面呢，它最近的一些波动也许还是主要反映了一些高杠杆的交易甚至是一些寂寞的调仓，但是整体的基本面特别是企业投资层面仍然保持着非常的强劲我们大摩的一直以来的观点，包括这个 AI 以及存储的一些超级周期仍然是非常的坚实。那最后到创新药行业Alexis 也介绍了，其实整体的这个创新动能是在进一步的加强的。从出海的领域看，从过去一些直接受益于中国一些比较优势的，比如说临床方面的一些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这些成熟的细分领域，它是其实是进一步的去朝着一些更多的所谓的早期研究的一些平台去进一步的扩展所以说整个中国的创新药行业的整体的一个创新的动能仍然是非常的强劲。那以上就是今天整体的一个宏观策略团的主要的内容，那我们下周再见。